就说都说末法时期适合在家修行，但是弟子还是发愿，今生如果只要业缘成熟的话，还是会在师父道场出家。然后就是越是想要把自己的身心修得干净，越是觉得环境重要，不想在五欲六尘中考验自己的意志，不想给自己造业的机会，不想沾染太多的习气，不管在家目的都是为了弘法立身。然后想师父还是像末法时期想出家一心一意修心修行的想法。
首先我跟你说，在家修行的含义你已经错了。什么叫在家修行？在家修行包括好几种含义，一种是在家里一个人闷在家里修行，对不对啊？
对，
我们是不是在家里修行啊？台长是不是在跟你们一样在家里修行？一边在家里修行，一边要不要救人呢？
要。
好了，我问你，天上的菩萨已经是菩萨了，他们为什么要下来成佛啊？
救度众生。
好了，那你现在你的目的定得这么低，而且你现在记住，你现在出了家，你能心安定吗？你很多人为什么出了家还是天天想着凡尘的事情啊？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
在家修行出家修行是一个形式，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心啊如出家，那你就是出家人，对不对啊？末法时期因为我们有家庭有孩子，我们不能说把家庭孩子什么都抛了跑出去修，跑出去出家了，那你说你对家庭不是造成更大的残忍吗？你想想看，很多人不就是因为家里有人出家之后，很多人就开始骂佛法了吗？你知道有很多人男的啪一下子出家了，说你做和尚了，很多太太带个孩子就到处就讲佛法不好，你说你是造业还是善业，还是维护这个佛法这个道业啊？
啊，听得懂。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出了家你以为很清净，对不对啊？那你说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那修得不好的人多得很呢、啊、又不是说到了某一个地方都是修得好的人呢、啊、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我到了什么地方我想来清净的，怎么到了里边庙里边都是这么不清净啊？那你能说庙里这些法师都不好吗？他们都是来修的，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还有你要救助众生，我问你众生在哪里啊？
在人间。
好了，啊，众生在山上啊？
没有没有啊。
啊，山上有多少众生啊？你告诉我。好了，明白了吗？你今生可以出家，你有这个愿力可以，但是时期不同。现在末法时期，要想成菩萨，不是说靠你自己慢慢慢慢修，一下子就能修成的。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过去人的品质好，本质好，没有这么多的欲望，所以人很容易自修修成菩萨。现在的人浑身都是欲望，做错，经常做错事情，他们唯一的就是靠做法师，拼命的去做那个红法师，不是禅师布施法师吗？就是不停的去度人，他才能消掉他的业障，他才能一世修成。否则的话，靠他现在在五欲六尘当中，他这辈子怎么可能修得成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好了。
那就是说，对于弟子来讲，那我就是
你如果出家，你就是自私，因为你出了家之后，你就修你自己了。你救不了家人，救不了所有你周围的人了，你是不是叫自私啊？你到了庙里不就你一个人修自己的吗？天天自己念经睡觉吃饭，然后起来念经睡觉吃饭，你说你救谁了？你告诉我呀。
啊，好，知道了师父。
你这叫善良啊。什么叫慈悲啊？慈悲是看见人家痛苦你要去救别人，那叫慈悲，听不懂啊？
啊，好，
明白了吗？你这叫你这个就叫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瓦上霜啊，个人至少门前雪，就这么道理啊。
啊，好的师父。那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家父曾经找过通的人给我们三个子女算命， 但是看到我的时候，通灵人点了两次香都灭掉了。然后请问师父，香灭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香灭掉了真正原因是香的质量不好。不要这么迷信，不要这么犯傻。你要想一想，香灭掉了之后，香质量不好，你也会灭掉。潮湿了，潮湿的地方放的太长了，也会灭掉。这有什么稀奇的？最主要看你自己。你可以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做错事情？如果你没做错事情，那就是香的问题。如果你做错事情了，提醒你，你好好的做人，好好的修心，有什么不好啊？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
啊。
然后就是就是请师父加持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在这边救助到更多的有缘众生。然后弟子对未来很有信心，很有希望，相信一定会一事修成的。然后就是也请师父加持我们，更好的改掉身上的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习气。
对，主要问题是改掉身上的习气。主要问题，一个人一事修成，自己要自尽其意，就是自己要干净，脑子干净，身体干净，行为干净，那这个人就能够成功，明白了吗？你要自己一定要干净，你不干净，人家就怀疑你，所以很多人经常怀疑别人，人家明明想得很好的，他就把人家往歪的地方想，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啊，这种人就是经常把人家往歪的想，他脑子里自己有歪的念头。他永远看不到人家是菩萨，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
嗯，
那师父可不可以给我们海南的共修组开示一下？
已经开示到现在了，你的毛病就是他们的毛病，要记住，不是出家就能成佛的。啊，你要记住一句话，真正修心是在你的心里，明白了吗？不是形式，要多度有缘众生，多帮助别人。要能够自己要啊慈悲，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救助众生啊，不救助众生你怎么慈悲啊？你给自己叫慈悲不啦？
啊，
天天只管自己叫慈悲啊？你在家里一个母亲天天管自己好了，孩子不管。
嗯，
你说
就说如果想出家的念头也是为了弘法利生，也不是说为了自己。
弘法利生，你立什么生啊？你告诉我呀。你现在如果你出家了，爸爸妈妈同意不同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出家了之后，你心能不能得到清净？第三个，你出家了之后，你现在能够离开众生的话，那你怎么修啊？怎么度人呢？木法时期你要出家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可以出家，你大不了就是自己在修自己，明白了吗？喂，
啊，听得到
吗？就是说，
啊，
不能自私，不能学，不能就说单单只管自己小乘佛法，要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就是要啊救度普罗大众啊，以身啊说法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虽然啊，在人间修行是比较苦，会碰到各种境界，但是记住，就是要在苦难当中才能锻炼自己啊！啊，当年为什么叫苦修行啊？那么法师苦修行不就在苦吗？他们穿的是布鞋，对不对啊？一件衣服，一件僧衣，对不对啊？一碗饭，他们一个床，他们什么都不求，他们不叫苦修行吗？那你现在在家里，你是另外一种苦啊！另外一种苦不是也叫修行吗？
师父在开示中常常拿一件白衬衫沾上不等分量的酱油啊墨汁进行打比方，来阐明同一个道理，告诉我们在人间只许做好人，不许做半个好人。近期的节目又听到师父关于一个月只吃几天素还是等于没有吃素的开示，这让我想到了小学就学到了一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数学公式，那就是任何再大的数乘以零都等于零。请问师父，是不是因为到了末法时期才是这样的严格呢？
到了末法时期很严格，这是真的。 不在末法时期也很严格，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佛法。到了末法时期，你必须要承受这些现实的啊这些磨难，所以你必须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好自己的身心。记住了啊，我问你，吃不是全素，吃两天素算不算吃素啊？你告诉我呀。
不算吃素。
好啦，很简单了，我一个月做两天好人，那你一个月有30天，你28天都可能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你算好人吗？如果我一个月30天都做好人，都吃全素，那才算个好人，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啊。
好啦。
我要是想给同学们说一下，我觉得上个月就10月份有两个电话，就给很多同学们就很大的这种警醒。一个是10月18号就那个素姑娘，因为素姑娘大家对她的声音也很熟悉，经常听她，大家都觉得说的挺好的，因为她经常问一些很好的问题嘛。
对。
说那天就10月18号，你也在电话就很严厉的批评她，就说登不上法船。然后呢，我是青岛那个，因为我是经常参加法会，包括去年不是也在马来西亚法会上发言，所以说很多人对我也很熟悉。
嗯。
这两个电话就说是拨了以后，真的很多同学都是一身冷汗，很多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原来都觉得你跟姑娘们俩挺好的，这们俩一个登不上法船，一个马上要得热病走人了，说吓得他们就是，哎呀，真的就是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要真修实修。
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能讲你就说明你还有机会，如果讲都没讲，你法船自然的也登不上。你不知道病情你也会死人，知道了病情还有救的可能，听得懂吗？明白吗？
我真的觉得是的。
嗯，我告诉你，修心都是真的，假的活不长的，假的人时间长不了的。哎呦，当着你面，哎呀，做给师父看的，哎呦，虔诚的嘞，没有用的，真的，你骗不了天的，天怎么骗得了？看得见的呀，地府也骗不了，地府那些鬼啊，那些官呢，他也看得见，啊，骗人，人家也知道你在真修假修，最后是骗自己呀，没有用的，你听得懂吗？
师傅，但是真的是，就说这种果报是真的是特别快。你看我，我是从这个香港法会回来以后呢，这半年真的就是心魔上来了。刚从香港法会回来的第二天，6月14号，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您还哈哈大笑。但是这半年就心魔上来以后，确实就自己不注重事后修心，包括这种嗔恨心也上来，恨别人。就上次您跟我说，我心里一直在恨一个人嘛。
你这样的话，你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一个孩子。恨人家的人就是没有出息，听得懂吗？你有本事你忘记，你恨人家干嘛？有什么好恨的？就像你以后要离开人间，你还会忘记很多要恨的人吗？你小时候同学当中你恨很多人，现在你这个年龄了你还记得吗？你不是白恨了吗？听得懂吗？
是的，我就想告诉同学们，以后真的不要恨人了。我才恨这个人，才恨了3个月，结果就这么大的果报，就要生恶病走人了。
啊，你看，
哎，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我跟你说，生恶病啊，我告诉你，上来的更快，明白了吗？啊，你那天听了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上海的老伯伯，他讲了，把他拉到地府去见证，看到小房子的质量，你看见了吗？听到吗？
对对对，
啊！我告诉你，拉下去的话，现在开始，如果谁小房子不好好的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很快就会生癌症了。如果去骗人的话，更快，明白了吗？要好好念的，不能骗天、骗地、骗鬼。
师傅啊，我们在家居士身未出家，但是也要做到心出家，但是我们居士。必须要面对五欲六尘，请问怎样才能在五欲六尘中做到心出家呢？
就是难呀，其实比出家还难呢。实际上真的在人间修行真的很难的。你这句话是讲到点子上了，你想想看呢，对不对啊？出家人他可以啊，两袖清风啊，对不对啊？无忧无虑啊， 但是我们学佛人我们多难呢，还有家庭啊，孩子啊，还有自己的一切工作啊，学习啊，我们面对的这些麻烦不知道要苦多少呢。所以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在家居士也得好好修，但是在家居士修成的这个比例，这个我们说这个 percent 就那个就比较少了啊，所以要在家修成就难，为什么法师修成的就多呢？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那师傅啊，就是说我们有，我们要讲究学佛精进，那我们在家居士学佛精进的标准是什么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学佛精进就是凡是肮脏的东西、肮脏的思维、肮脏的行为、肮脏的口业都不要去做。那么你首先在家里就干净了，第一在家里不骂人，第二在家里不做下流事，第三在家里不动下流的脑筋。那么现在呢，前两件事情呢大家都可以克制的，不吵架不骂人都可以啊，不做肮脏事情也可以，但是你的思维呢管得住吗？因为你只要打开电脑，里边五花八门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了，里边什么下流的动作，什么下流的事情都有，你会熬不住，你会去看，那你不就是思维出格了吗？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这个道理。
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梦见那个今天晚上，梦见一个人跟我说，那个天上要开法会了，就说他想跟我一块去，我就答应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真的梦见就跟那人一块去了。
嗯，跟他一起去了是吧？嗯，非常好，就说明你能够上天了，非常好啊！啊，这个都不懂，傻姑娘，嗯。
我就记得当时做的满满当当的。
对了，天上的菩萨现在多得不得了，人家好的都上去了，所以说以后等到人阳寿尽了，能够到天上去做菩萨了，也就是末法时期能够上去比较多。所以过去有一句话说，到了末法时期稍微修得好一点的都能上去，因为他也是个特殊情况。
因为他想以前说过一个概念，说一个人身上业障比较少的话，在40%以下就可以升，有机会到天上。
嗯，
那么如果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比例要低于多少才可以啊？
实际上如果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首先要把所有人间的过去的上辈子和这辈子的业障都要消掉，消掉的是话，为什么说可以带业往生，并不是说你消掉之后你就没有业了，你听得懂吗？这个业就是说你过去做错的事情，你现在从此以后不做了，那么这个是消掉了，从此以后不做的话，但是还是有痕迹，这个人就可以上去。也就是说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如果这个业障很没有造新业造的很多，而且他已经完全改了，他到了晚年已经不造口业了，思维上的意念也不造了，行为上也没有什么其他了，那么其实讲到底了，这个人已经干净的不得了，这个人很干净，一般的按照如果概率来讲，我看的是10%-15%，这个人一定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可以留有10%-15%，这个就是你没有擦干净的一些业障。
我现在都不想成家了，我都想就是那个出家呢。
出家了，你去出呀。
我要是到那个就是到寺庙去做义工啊，或者说到寺庙去待一待啊，或者就是出家这样子，
去出呀，
就是也是比较好的。
出家你就出家，你就出家，你去度谁啊？你告诉我呀，出家你去度人家山上的法师啊，人家个个比你境界都高，你出家你去度谁呀？
哦，就是出家度不了人了啊。
你去度谁？你告诉我呀，你去度山上的小草去吧。这么多的众生你不度，现在末法时期啊，众生啊太多了，迷痴啊，愚痴啊，靠大家在度人呐，明白了吗？台长带着你们几千个人上山有什么用啊？听不懂啊？好了，没智慧，好好想想啊，大乘佛法是度人，不是自修。好了。
哦，知道了。
好了好了。
好。
嗯，再见再见。
那如果到寺庙去做义工啊，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是心情会清静一些啊，或者这样子好不好呢？
这样子你什么样子都可以， 你只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嗯，
知道。
先问，就是我们那个修的是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台长给我们人种了一朵莲花。那么台长以后带我们去的那个签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莲花有没有名字？
嗯，实际上莲花在天上，就是我们说学佛人呐、啊，每个人修都会修出一朵莲花的。莲花长在哪里？莲花长在天上啊，比方说很高的地方它都可以长莲花，只不过看你什么样的莲花品种不一样。你比方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朵莲花，对不对啊？你就是啊，很多人修净土宗的，它就是长出一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莲花池里，对不对？那我们到，比方说我们这朵莲花，我们可以到四圣道去，我们到了天上很高的地方，我们照样可以有这朵莲花，因为我们的人还没有回到天上，所以我们这朵莲花就是我们的本灵，就在天上以后的灵，就是我们这个家一样的。你们没有看见过这个家，你只要讲什么，这朵莲花就会开什么。也就是说你以后回去之后，你自己有这朵莲花很大的话，你自己说我要把它有个家，马上你个家就在天上出来了，明白了吗？
哦，那台长，这个莲花是已经种在了初六道的，就是四圣道的地方，是吧？
对，实际上莲花都是应该都是给你们种的，全部都在天上的。但是呢，现在呢，一般的人呢，台长还没有这个能力去给他们种上去。一般的就是说，如果成为弟子的话，台长不是都给大家种莲花了吗？对不对？啊，这是实际上这是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才能种上这个莲花的。很多人台长当场给大家加持的时候，很多人不都看见莲花了吗？对不对？嗯。
哎，对对。
啊，
那这个、就是、大家这个莲花是在同一个天呢，还是根据每个人的？
那是最大的天，我就讲给，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因为我现在跟你这么讲，你可能还不能理解。我拿人间跟你做比方，好不好？好不好？你比方说现在，你比方说现在啊，我们在人间有这么多的国家，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有人在修心，对不对？每个修心的人，我暂且把莲花比作一座房子，对不对？
嗯。
那么我问你，你这个房子现在是空着的，没人去住，对不对？但是是你买到的。那么这个莲花在哪里？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面。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整个这个天上你拥有了莲花了，就是说你有自己的物业房子一样的，用现代话讲。
嗯，
明白了吗？
这我们还可能还没去住。
对了，然后呢，你说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没有不一样？你想想看，很简单，比方说这个国家你有房子，你在那个国家有房子，你看我们在澳大利亚有房子，那你在中国有房子，在什么地方都会有房子。那么你说这个房子是不是莲花？你喜欢到哪里，这个莲花就在你哪里。你听得懂了吗？
我听懂了、
啊、
就是它没有一个我们思维上的地点，而是根据我们的根气，反正是上了这个层次以后，
对了，
我们可以如果要去这个世界，
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到了这个人间了，你要在这个人间生存，你总归要有个房子吧。至于你喜欢生活在哪里，你喜欢生在江苏省还是浙江省还是生活在河北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到了上面，你只要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幢房子，因为这个莲花是跟着你跑的，你听得懂吗？
哎，有一个同修在梦中得到提醒，获得天上重要信息，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为众生活着，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师傅，您开示一下吧。
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就很简单。当你要想求某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放下。你要拿一样东西，你必须手上没有东西，你才能拿。现在你自己的心放不下，你求什么都不灵的。尤其在末法时期，台长讲过的，啊，越来越泾渭分明，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我曾经讲过，一件白衬衫上面沾了很多的墨汁。你说这件衬衫还能穿吗？还算好衬衫吗？对不对？你讲起来，我大部分白衬衫都是好的，几点墨汁就是坏的吗？那你能穿吗？这算好的衬衫吗？
嗯，
对，
对不对？所以到了末法时期，只有做好人，脑子里全是好的善了，啊，恶的东西不能有。
哦，那大家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为众生活着，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啊，把自己啊交给菩萨妈妈，什么都解决。只要你用心，你什么东西都跟观世音菩萨讲，菩萨妈妈什么都帮你解决。台长碰到什么事情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帮台长什么都解决，因为我已经没有自我了，我已经没有自己了啊！你们很多人都不懂的，什么叫没自己？跟你说，连生命都可以交给菩萨了，因为本身你到了这个境界，你根本没有自我了，你已经就像雷锋一样，他只有想到别人，没想到自己，所以这种人才能啊得到人家的爱戴，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
哎，你好，卢太长，请帮我看一下，七五年的兔子。
七五年的兔子啊？
对。
女的男的？就你自己是吧？
对的，因为我那个肠胃不好，我就是太冷了。
看见了，看见了，你这个肠胃是，我告诉你，第一，里边已经有点腐烂了。到了大肠、大肠跟小肠的地方，里边有点腐烂，所以你有点像人家叫啊，就是叫什么叫那个溃疡，听得懂吗？胃溃疡。
哦。
明白，吃冷的东西马上不舒服，听不懂啊？
对，我吃了荤的也不舒服。
那你谁叫你在吃荤的啦？
我不吃荤的呀，就是有时候没办法，哪怕吃一点点，人家带我吃，我吃了也不舒服的。
你吃好了，人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有脑子不啦？你讲给我听啊、自己要懂事情啊，自己要懂事情了、啊。我告诉你，一个人在末法时期，第一肠胃要干净，身体要干净，脑子要干净，这个人才活得下来。因为在末法时期，现在越来越多人自私，越来越多的人只想着自己，所以很多人看不惯就会生病，很多人被人家欺负了就会生病，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啊，他又会生病，听得懂了吗？
哦。
所以一个人要懂这些道理的，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啊，我告诉你，气量不大，不学佛，你以后怎么活啊？好好的吃素。
哦。
肠胃嘛干净一点、
哦、
脑子嘛少想贪心，那也是等于像树的。
我在书里看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就是女性比男性就修的比较多，然后是不是末法时代女性还是会比男性的福报有些地方会多一点啊？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从女性呢已经是受到一点的不好的福报了，就是不好的了、但是呢，做男人呢，他今世不修，那么到了晚年，他一定修不过女人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男人都是啊、比较软呢、因为他的前世都是女生，这是台长看见的，你明白吗？所以呢，女人修到后来，只要坚持，她的晚年一定比男人好。男人再怎么样前世好的话，也就是到45岁到50岁左右就基本上结束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来讲呢，女人一般呢在末法时期呢她比较开悟，所以为什么啊女人活得长男人活得短呢？啊，因为女人学佛的人多呀，男人学佛人少，你去看看学佛的男人有几个数得出来的，而女人为什么？因为她受的苦大，所以她求的佛才会越来越深。
一是身边不学佛的朋友有时候会找我们说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我们觉得很浪费时间。师父，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圆融的把握和不学佛之人之间的那个相处的尺度呢？
少接触，境界不高的人少接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个没有办法的。你想想看，你一个好好的女孩子，你去跟流氓在一起，你时间长了你也会变流氓的，听不懂啊？
就是末法时期一定要跟好人做朋友是吧？
对，绝对不能跟坏人交朋友，都不能交。知道这个人很自私、你都不要去理他，知道这个人经常讲人家坏话就不要去理他。我跟你说、绝对不能这样，你要是去理他的话，时间长了你就不行。很多人呢、哎呀，人什么都很好，就有一个毛病，吸毒。你跟他时间长了你就吸毒了， 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
啊。
对对对，真的是有受到影响，有的时候会。
你想想看，那个、
嗯、
那几个电影演员，哎呀，年轻，对不对呀？演技好啊，家里条件好啊，受到人家的爱戴，不是都很好吗？就一个毛病啊，吸毒。那么好了，那你那个其他的人不就也被他影响了吗？
是，如果同修在一些同修嘛，他在学佛后会减少去参加以前的应酬或者社交活动嘛，因为他们发觉到与原来的社交圈子格格不入，觉得话不投机，因此认为应该减少类似的聚会，多念经修心啊。而有一些同修则认为应该要广结善缘，让别让别人误会我们有一些佛了就疏离了他们。请问在家居士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很简单，你这个问题挺好。首先要想到我们救人是必须的，但是要保护好自己。有些人你去参加这些活动，你的心被污染了，你本身自己就稳不住了，所以你怎么能救到更多人呢？
这个问题吧，
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明白了吗？
好，
你比方说你这个人不愿意接触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太污染了，而且每个人都讲钱，你这个人你很干净的，你就应该少参加社会活动。你不要说你了，你就说台长好了，啊，对不对？我过去是个著名侨领啊，现在台长，现在学佛，我现在没有很多时间啊，去陪大家吃饭，我没有多少时间啊，我想跟他们聊天啊，跟他们随便，而且讲来讲去讲人事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境界所为。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宝贵的时间、救人的时间再去用在这种无谓的浪费和无谓的消耗的啊人的这种精力和这种精神的境界上面呢？对不对？
对，
在你修的完全自己，
要取舍了。
对，你当然要取舍了。你我问你啊，你明明知道这些地方比较污染，讲来讲去说来说去做人家不好，搞来搞去社团里你也知道啊，那你说你还要再去浪费这些时间，你不是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对，而且定期的反而被染浊了，反而出来定期反而掉下了。
对了，对了，对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简单，是在第一个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当你的境界提高了，你不会被染浊了，你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很坚强的人，一门精进的人，你已经学到菩萨的境界，当然你可以接触这些人，广结善缘去渡他们的，否则你被人家就渡去了。
对对对，就是境界高你能去渡他们，才能去渡。
你看过很多电影啦，啊，派个卧底到那个土匪的或者到那种流氓的那种窝里边去吸毒，结果他自己吸上了，他真的变成流氓了，这还少啊？
他变成流氓了，他也出不来了。
啊，他出不来了，他自己也吸毒了。听得懂了吗？好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广结善缘的前提下去参加这些社交活动，我们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不能被污染，我们不然我们要有我们的一种心态，就是要去渡人的心态。
对，
而不是去玩耍去应酬。
对，而且你要去看到底是什么场合。有些很烂的场合，讲老实话，渡也不要去渡。你渡的话，你必定被污染到的，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
哎，好啦，听得懂了吗？
那我们就要相对去寻找一些比较干净的一些活动来参加，也就能间接的渡到很多人。
对啦，对啦。
嗯。
我问你，你去渡一批流氓强盗好呢，还是去渡一批啊已经有点善心的人呢？好啦。
善心的人当然比较容易渡。
哎，好嘞，好嘞。
那么师傅，在2013年，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同修，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有些什么？比如说需要加强什么经文吗？像过去台长也说，让我们每个人，要念那个每天念49遍消灾吉祥神咒。那么2013年的话，师傅，想请问一下，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继续念。消灾吉祥神咒继续念，到多念一点解结咒就可以了。解结咒要加强，2013年，好吗？
啊，好的，每个人都
啊，因为越到末法时期，冤结转换的越快，所以报应也大，所以多念解结咒会让这些冤结不要爆发，明白了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让这个灵性不要让它激活，就这么。